所谓的自我意识、意识心跟内我意识，我们在这个课堂上也常常跟同学做一个解释哈，做一个分享。那我们今天再来讲一遍哈，再讲一遍。那其实这是一个名词哈。那所谓的这个意识的种类哈，我们说意识的种类涵盖了自我意识、内我意识啊和意识心啊。那各位你不要被这些名词给这个混淆了哈。那其实他们之间的作用哈，一直都是在彼此联系着啊，并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意识状态啊，不是单独存在的。那我先问大家哈，去看电影了没有？有没有去看那个《东破塞》呀？啊，有是哈，这边有的都坐这边。好吧，中秋节要到了哈，大家可以去看看电影，蛮好玩的哈。好，那比如说我们讲好玩一点的哈，像《东破塞》里面，他讲了很多我们这个比较台湾本岛哈，在早期大概三四十年前，好我们在板豆的那种文化，对不对？可是板豆到现在还有吗？啊，我们都还看得到嘛哈，而且呢。这个在台湾真的很讲人情味哈，婚丧喜庆都要板豆，有没有？好，这个开心的事情要板豆哈，然后要送人这个往生的哈也要板豆，而且呢都还可以在路面上随时一围，然后就在马路上办起来，对不对？而且呢他们都在马路边开始煮菜哈，就煮起来了嘛哈。好，那这跟我们的这个意识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啊，怎么说哈、啊？怎么说？也连带着跟我们今天要还在谈这个宗教的意义这个章节里面，好多少也都是有些关系啦。好，怎么说啊？所谓的这个自我意识哈、啊，自我意识，好就可以说是我们对着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意识作用。好，对着我们的焦点。用外在感官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那个我叫自我。好，我们用着外在感官，自我就是用外在感官的那个我，对不对？好，自我，好，也是你们各位你现在坐在这里，你的这个身份，人家认得你，人家会叫你的名字，好，叫了名字还大概知道你的特质，好，你的大概的一些情况，好，那所以这个自我是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那个我，然后呢你是运用你的外在感官在运作的，好，所以你的自我都是用眼睛在看，鼻子闻，嘴巴吃，耳朵听嘛，对不对？好，那当我们眼睛对焦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好，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注意力，对不对？注意力，比如说我现在看着你，我要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你的面前，放在你的身上？要吗？那假如我们说意识啊，意识就像注意力一样的一种作用，好，一种作用。好，所以我的意识焦点对着你的时候，那你会开始产生你会产生一些反应。好，我看着你，然后你的状态也会对我产生一些影响。我看着你的时候，我的一个状态也会对你产生影响，有没有？好，所以当小朋友在打瞌睡，老师盯着他的时候，好，老师的意识焦点对着他，然后这个小朋友被老师一盯，会不会有一些反应？哦，要小心的，赶快醒过来。好，有没有开始对他产生反应？老师注意他，意识对过去了，他会产生反应。那小朋友的一个反应会不会影响到老师？好，因为老师现在正专注着看着他，那这个小朋友假如不理继续睡觉的话，老师因为专注看着他，那小朋友不理他就开始采取下一个步骤，好，拿起粉笔准备丢过去了，好，或者想要叫他起来罚站了，是不是？好，所以呢自我意识啊，就是你在注意这个世界发生每一件事情所使用的一种注意的能力，好，对焦的那个能力。那你就要问了哈，你的自我意识都对焦在哪些事情上面啊？像我就很喜欢对焦在那些很好看的电影上面，呵呵，好， 那我也很喜欢对焦在大自然里面，好，我也很喜欢对焦在这个一些有趣的事情上面，好，那也会常常留意这个出版的动静啊，那这都是我的注意的焦点，我的兴趣。我也会注意在啊一些这个新闻上面，啊，因为新闻每天都在那哒哒哒哒的，所以你都会注意听嘛。你所注意的对象不只是你看见它，它也会影响你，是不是这样子？它也会影响你。最近电视上最热门的新闻是什么？啊，就是政治上面的新闻。那你在对焦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使用的这种注意的能力，你在听这些新闻，好，你会被这些新闻影响。好，那每一个人被影响的层次状态不一样，对不对？那你在看这个新闻，你所产生的一些反应、想法、感觉，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新闻？很多人会说，怎么可能？我又不是政治人物，好，我对他们的评论有什么用？好，我的看法有什么用？可是各位不是哦。好，当我们的意识一对焦，其实已经产生作用了。好，我们的注意力一对上去了，不只是我们被我们所注意的对象给影响了，我们注意这件事情，我们所产生的一些想法跟感觉，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影响？有影响力，对不对？是今天早上吗？昨天的新闻吗？我们的那位老的前总统跑出来了吗？有没有？那他不是也在发表他的言论吗？好，那可是他就忘掉他当时他也犯了他现在正在指责人家的那样的一个看法，大家知道吗？他跑出来他讲什么？他跑出来的时候他讲什么？哦，所以你们的焦点都没有对在那里哈。好，知道他有讲话，可是连听都不想听了，是不是？是这样子哈。反正他讲什么话就当作他在，对，那两个字不好听，呵呵，当作他在干嘛。好，那为什么啊？因为假如你对他讲的话当作一阵风吹过去，你表示其实你对焦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有没有产生你的反应？你的反应可能是很不在乎，你的反应可能很生气，你的反应可能觉得他实在是太健忘了，他现在在指责人家的事情他过去自己都做的。好，比如说你产生很多的反应，好，那你对这件事情对这个人有没有影响力？你一定会觉得哪有什么影响力，他又听不见，你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大家懂我意思吗？可是不是哦，我们每一个人的念头，每一个意识一对焦出去，它是有能量，是有出去的，哦，有出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慢慢的去了解所谓的真相，让你脱离无知，无知的这个范围，对每一件事情你的看见，假如只是用你的自我意识在看的话，你可能会带着很多你自己的一些所谓的个人主观的意识跟偏见，有没有？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看穿，好，怎么去看透你自我意识对焦，因为你看到的是这个物质实相的事情，而且可能是最表层的事情，那你在看这件事情你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假如你今天，好，我们说知道的越多，好，你的看法 越广阔，好，你越脱离所谓无知，呵呵，好，某地西的那个范围，那么你看到的事件就不只是你眼睛所看到的，就不只是你的自我意识看到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反应，大家听懂我意思吗？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有些人看到外在的，眼睛对上的，耳朵听到的，好，用这个自我在对焦的这个世界所看到听到的，他可能会产生一种内在的感觉，一切都是假的，他可能会有一个感觉跑出来，他讲的不是真的，好，这都在做戏。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新闻，徐医生很好笑，他说他看了这么多台，他整个人都精神分裂了，因为每一台讲的都不一样。好，然后 就在想到底谁讲的是真的。好，后来心里面有一个反应，就是都是假的。好，那你心里面所产生的一个直觉说这些都有问题，听起来都不太正确，这个感觉从哪里来？内我意识，有没有？有一个内在的我，他是用着内在的感官，而且他在感知这件事情，他不是用他的外在感官去看去听，好，他也不再只是用他自我意识所得来的经验的累积来作为他看这个世界的参考，他还有另外一种感觉，是从心里面而且无来由的没有什么道理的嘣跑出来的。好，这个上个礼拜很好笑，许医师就说他从南，好，从南部，好，从屏东、台南、嘉义一直到台中，好，然后他就会问每一个主任对现在这个政治上面事件的看法，好，当然也会问到我。我说那你呢？他说你先说，就要看看有没有立场一样，好，有一样的话呢，就可以大骂一下，好，假如立场不太一样的话，就要保留一点。我就知道他这个打这个主意，然后他说你先说，后来我就说了我的看法。那我的看法其实不是看法，因为我不太留意太细节的东西。好，可是我告诉他，我一看到这个新闻，我的直觉的反应是什么？我跟他讲我直觉的反应。那其实我对他们一些政治上面的细节，我真的不太了解，不是很了解，因为跟大家一样嘛，都当作一阵风这样吹过去哈，也不知道谁讲真的，谁讲假的哈。可是呢，他那时候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的直觉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好，哇，然后他这下可开心了，他就在车上开始好宣泄他这几日来的压抑，啊，因为我们的看法好一样这样子。好，那很好玩的，他提到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遗失掉用直觉看事情的能力，也就是说遗失掉跟内我意识连结的能力。好，那怎么跟内我意识连结呢？好，这就要讲到所谓的意识心了。好，那意识心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意识心呢，好，也带着一种辨别，也带着一种传递讯息的作用。好，所谓的辨别是什么？就是它虽然自我意识他在思考他眼睛看到跟听到的这个事件，而且大部分的人都这么说，但是意识心呢，他就会感觉怪怪的。好，意识心会开始产生一个去思辨的作用，意识心。好，因为他也会接收讯息，内我意识透过意识心让意识心把内在的讯息传递出来给自我意识，可是意识心就觉得怪怪的，这个自我意识传给他的一些讯息他觉得怪怪的，他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哦。因为内我意识给他的一个直觉的反应是他觉得不是眼睛看到的这个样子，不是耳朵听到的这样子，而且大部分人所讲的也不见得是对的。好，内我意识开始在起作用，他要透过意识心来把这样的一个内在的讯息传递给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于是他不是只有用他的外在感官的功能去看外在的事件而已，他同时参考了内在里面所传递出来的讯息。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了吗？所以自我意识、意识心跟内我意识这三者之间其实是一直要互相沟通的。好，他们的讯息是一直互相往来的。那么我不是说自我意识不重要哈，自我意识也很重要，因为它帮助我们跟这个世界打交道。好，跟这个世界打交道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假如你全然没有自我意识的一个功能，你只在乎你的内我意识，好，你要么就是自闭症，你要么就是有问题。就是说你都在你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感觉里面，可是你没有透过你的自我意识做一些整理甚至于表达，好，那其实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呢，自我的意识跟内我的意识最好的情况是让意识心有很大的弹性，它不会被自我意识给操控了。好，只把这样的一个专注的一个作用放在对物质实相的一个焦点。那意识心有弹性表示说它也有很大的能力 去接收到内在所给他的讯息。所以意识心保持弹性太重要了，它可以向外可以向内，好，甚至于好，它可以这个影响自我意识的判断能力，好，它也可以整合整理内我意识所传递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的讯息。所以自我意识、意识心、内我意识其实是一个人他必须要完整涵盖的一个意识的作用。好，那我在这停一下咯，好，同学听了了解了吗？好，我们常常都在强调这个，对不对？可是各位，假如你身边有很固执的人，甚至你自己也有非常固执的地方，对某一个看法非常的坚持，你认为做人哈，一定要为别人着想，好不好？做人一定要为别人着想。好，那这个想法对不对？是对的，是对的，没有错，好，没有错。可是你为别人着想到，好，全然不顾其他的人的看法，不顾你自己的反应，不顾你自己内在的感觉，那这样的一个做人为别人要为别人着想的这个看法，有没有开始产生一些需要去思考的地方呢？好，我常常也在问，好，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学生哈，他就问我，他说其实家里面哈，多少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不负责任的好兄弟姐妹里面其中一个，呵呵，对不对？好，假如家里面生了好几个，常常都会碰到有一个不负责任，那可是呢另外的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孩子，他可能就很辛苦了，好，他要开始为家人打点很多事情，好，然后呢他对这个不负责任的这个好，我们说哥哥好了哈，假设是哥哥好了，他心里面常常都非常火大，好，非常火大，好，因为他常常都乐在自己的嗜好上面，那对家庭的责任，对孩子的管教，在他的眼里看来是很不负责任的，好，孩子也随随便便，也不好好的管教，好，然后做错事情了还包庇他，他觉得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这个孩子将来的前途堪虑，好，然后对他家的小孩子非常的纵容，那在他的眼里看起来好都非常的不适当，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而且非常认真的人。好，那各位我就要问你了，他的自我意识对焦在哪里？他的自我意识一直对焦看着他哥哥的时候，他对焦在他的什么地方？不负责任，有没有？不负责任，纵容小孩，是不是这样？那他为什么会一直对焦在他的不负责任？因为自我意识里面有没有自己的一套？有，做人一定要很负责任，而且他也有对所谓的负责任下了很多定义哈，尤其是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要怎么样才负责任？好，一定要好好的管理家庭，好好的教养小孩，有没有？好，等等等哈，而且呢，这个不可以每天去钓鱼，好，只可以周末去，好，不可以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只能偶尔为之。好，假如这是他的观念，各位，他的自我意识里面已经深埋了所谓对负责任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各位听起来都对，因为他哥哥的确惹了很多麻烦，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也带给其他家人很大的压力。各位，我们的自我意识所看到的，眼睛看到的，就是这个哥哥带给大家很大的压力，大家都很讨厌他，很生气。那各位，他的自我意识一直看到这个部分是来自于什么？他内在里面有没有，他的自我里面已经对所谓负责任有了他的看法吗？而且描述起来都是事实啊，因为家人都很讨厌他哥哥啊，比如说哈，好，可是他小孩应该是蛮喜欢他爸爸的嘛。好，那后来他常常为这个事情很烦恼，他甚至现在看到他哥哥都不想跟他讲话，可是他们是大家庭住在一起，然后他又怕他妈妈知道，怕他妈妈难过，假如他们兄妹不和，怕妈妈难过。好，那他心里面就很痛苦了，很痛苦了，他就在问我。好，那各位你们想想看啊，我刚刚一直在强调他的自我意识跟他哥哥的自我意识，好，看起来真的完全是两回事，有没有？哥哥有哥哥的想法，妹妹有妹妹的想法，然后哥哥觉得阿吉娜也多喊青菜起的后啊，好，只要没有犯太大的错误有什么关系？好，那我去钓鱼你们也都可以吃到新鲜的鱼，有什么不好？好，我去钓鱼也没有妨碍到你们呢，是不是这样子？ 好，在他的自我意识里面，他所对焦的，他的焦点在哪里？生活怎么过比较舒服嘛，比较开心嘛。那妹妹对焦在哪里？你这个不负责任的家伙，有没有啊？放任你的小孩怎么样？因为他的小孩欺负到他的小孩了，有冲突了。所以妹妹的自我意识一直看着是哥哥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哥哥的自我意识一直看着是什么？生活轻轻松松的不是很好吗？现在大家了解了吗？好，那为什么当人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就是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对焦的方向都不一样，都不一样。而且呢，常常自我意识会背着你的一些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紧紧抓着你的注意力，于是你的意识心动弹不了。我刚刚不是讲意识心要有弹性吗？意识心要看到各个不同的角度吗？意识心还有要向内在去问，我现在这么痛苦是因为我哥哥的关系吗？纯然都是因为哥哥不负责任所以让我这么痛苦吗？这就是我们一定是用自我意识思考一件问题的路径。大家听懂了吗？自我意识在看问题的时候他都是这么解释的。好，他怎么解释？因为哥哥不负责任，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而负责任是对的，所以哥哥的不负责任引起他的小孩子跟我的小孩子吵架，然后我的小孩子受到委屈，然后我也很生气，好，然后我很气他，可是我怕妈妈难过，所以我都不能讲，所以我就更气我哥哥，他让我有话说不出来。那他认为他的气从哪里来？都是因为哥哥，对不对？都是因为哥哥。然后他还有一个气，他气他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搬离这个大家庭，他为什么还要住在这里？因为他也结婚了。所以好，各位，像这样的一个案例，好，那大部分的自然的思维方式都会认为他的痛苦是来自于他哥哥。各位，你问问看你自己，你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什么？有没有自我意识的看法？你所对焦的事情，然后你就会投射出去，然后都说是外在的这个情况让你痛苦的，没错嘛？哈，没错。好，可是各位，你想想看，他哥哥有没有负责任？他哥哥在什么层面上面很负责任？对啊，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呢。啊，他开心一点，他就不会老是挑剔人家，有没有？好，他钓鱼很开心啊，而且钓鱼回来就有给大家吃啊。好，然后他觉得小孩子能够长大就好了，管那么多干嘛？好，那对某个层面上来讲，他哥哥有没有负责任？有，他负责让自己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好，他负责任让自己有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心情。这样子讲有没有错？虽然他好像引起别人的麻烦哈，对不对？因为过去这些经验我都有，我都有的意思就是说，我常常都认为是别人让我麻烦的。我常常都会觉得是别人让我痛苦的。好，而且看起来的确我比较负责任，他比较不负责任，所以我会一直觉得我是对的，所以我一直想改变他，我一直想纠正他，我一直想把我的痛苦都由他来替我负担，我的痛苦都是他害的。各位，这就是我们用自我意识看事情的思维的方式，思维的方式，大家了解吗？好，那我现在就问你，干母鸭喜欢那样呀？真的是只是这样子吗？好，你的痛苦真的只是来自于对方吗？真的都只是来自于欺负你的那个人吗？不管欺负了什么，任何所有的你觉得你自己被欺负了，你一直都很痛苦，可能二三十年都不能够原谅这件事情，二三十年都不能够从过去的这个痛苦事件解脱出来的时候，你会一直觉得你的痛苦都是这件事情害的，都是那些人害的。来，大家的思维模式是不是一定会走过这个阶段？一定是嘛，我们都经历过，到现在可能都还在经历这个过程，都还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可是各位，学赛斯心法慢慢慢慢的一定是往里面去探索。好，就像我们在讲意识心要保持弹性，内我意识常常会给你很多不一样的看法，你看到了没有？你听到了没有？你的意识心有没有弹性？好，还是你的意识心一直对焦在一个所谓的负责任的人应该如何表现？你的看法一直在这个方向上， 可是我说他哥哥好歹把自己照顾好了，也不要人家麻烦照顾他呀，有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是不是一种负责任？好，所以各位你看，好多人都帮别人负责任，然后把自己过得很不好，有没有负责任？在某层面上面，他让自己一直这么痛苦，他对自己有没有负责任？这是不是一个观点？好，可是我没有说哪个观点是对，哪个观点是不对。好，因为也有它的程度，好，程度上的一个差别。但是基本上来看，我们的以前哈到现在还很多人对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焦点都一定是对着做事情要做到，好，该你做的你就要做好，该他做的他要做好，好，大家都在分层负责，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的政府没有负责，好，搞出这么多事情让大家很不安。好，可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面有没有很负责？负责唤醒更多民众他们的思辨的能力，有没有唤醒更多民众？好，要开始运用心灵的力量，越过眼睛所看到的这些现象，它不见得是真的，否则就不会每一台都讲不一样的结果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每一件事情有它好多面。好，各位你一定要记得，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有它好多的面相。你的意识心假如有弹性，你就会看到不同的面相，然后你就会开始慢慢的去听到你内在其实有一些真正的感觉，真正的感觉。那个妹妹有没有常常很想不要负责任？有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我问大家，你心里面有没有常常觉得很想当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啊，你哇轻松嘞，对吧？好轻松啊！好，中秋节很想到山上去玩，可是好，爸爸妈妈说不准，中秋节怎么会出去？要一家团圆，一家团圆干什么？一起吵架，有没有团圆？好，吵架也要有团圆的感觉，大家一起吵，这也是一种团圆。好，那我讲到这里，大家开始了解意识心，然后自我意识跟内我意识是在怎么作用了，有没有？好，而且内我的意识还有很多的讯息是从潜意识里面好送上来的，所以其实为什么说赛斯好是一个修行的课程，他一直在引导我们去看到自我意识、内我意识和意识心他们三者之间是怎么样来联系跟运作，于是创造了我们这一场的人生啊。好，只要你的这一场人生你的确好觉得还蛮不喜欢的，那么你就是要改变自我意识看事情的焦点，学着把注意力常常放到向内在里面去，跟内我意识做连结，让你的意识心在辨识一些事情能力上面要尽可能的保持弹性，不要只有一个观点，好，不要只有你自己的角度，也不要只是人云亦云。所以各位，当你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说常常的自我练习，你在看很多新闻节目，你在看很多别人在跟你讲的一些事情，你的分辨能力会增加的，你不会人云亦云的，你不会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了。好，甚至于这个人对你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人，而且很有影响力的人，你都还是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跟你自己的感觉。好，那我可以尊重你的看法，但是我不见得都要听你的。所以一个人的独特性会不会开始慢慢被培养出来？好，开始会慢慢发展出来。所以当小孩子告诉你说，妈妈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你手就控制一下，不要马上过去，尤其好，他在忤逆你讲一些让你好火冒三千丈的事情的时候，好，他不过就在表达他的一个看法，即便他的看法你觉得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够好，你可不可以多讲一点，好，你这个观点从哪来的，好，你为什么会这么看，你为什么会这么想，你要不要多说一点？这个时候在表示什么？你的自我意识没有马上出来，好，没有把你的主观的意见赶快带出来，然后去冲他或是去否定他，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我的孩子做任何的表达，他也在表达他的独特的看法，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好，所以我这样一讲，你就会看到，像上礼拜许医师也讲到，我们就是要来开始发挥发展我们的独特性心灵的能力，然后用非常强大的自信心，让你 甚至让你的孩子，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他的力量成为他自己，而且有他的信心成为他自己。所以这些观念可不可以都串在一块？好，全部都可以串在一起。好，它并没有互相矛盾。所以呢，你会说自我意识很大啊，我发展我的独特性，我的自我意识不就是越来越大吗？好，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所谓的独特性，是你之为你与生俱来的特别的气质，好，特别的一些能力，特别的一些好，这个你的一些这个可能个性特质，你的一些潜力啊。那么你去做你自己，发挥你的独特性的时候，它不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你主观发展出来的某一些看法。好，有的人自我很大，有没有？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舒服吗？不会，因为他眼睛只看到他自己，这跟独特性不太一样。好，跟独特性不太一样。假如你能够尊重你的独特性，好，外循环的家呢，好，我不需要你一定要认同我，但是我要不要先认同我自己？要，我先认同我自己之后，那你的独特性跟我的独特性不同，那我也要尊重你的独特性，我也要尊重你的独特性。可是自我很大的人是只听见自己，没有听见别人，只要成为他自己，完全不管别人。好，甚至跟别人相抵触的时候，他只看到他自己，他完全不会尊重别人。所以自我很大跟所谓的独特性，好，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我这个回答到这里了哈，常常都会反复的在解释，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部分，好。啊，自我意识会被过去的记忆，我们说业力给影响，对不对？好，对，没错。好，因为业就是什么？习气，它就是习气。好，那我也相信我们的习气里面有一些并不只是这一辈子带来的。你看那些小孩子一出生就有他的独特性，有没有？好，有他特别的一些习惯，好，有他特别的习气。为什么小朋友一生出来，有的人喝奶喝得多，有的人就是不想喝，有的人就睡很多，有的小孩子就根本不睡觉，好，会有一些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特质。好，有些小孩子就很爱笑，有些小孩子就非常的冷，很冷酷这样子。好，那其实灵魂本来就带着一些经验，啊，带着一些经验来的，所以我们讲说它是习气，或是像佛教讲的业力，哈，但是呢。好，就像我们今天要讲宗教一样，其实像这些所谓的对业力的解释，那看你怎么解释。赛斯讲就是一个习气，习性，就是一个习性。好，所以我们说因果业报也对，也对。为什么？好，就赛斯的想法，因果业报本来你就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嘛，啊，你就会产生什么感受嘛，感受很不好，其实就是讲大家都在讲的两个字，就叫做报应嘛，对不对？可是报应两个字后面有一种惩罚哈，并不慈悲。所以呢，其实真正的一个作用就是你种了一个因，会得一个果，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它牵涉的是你的一个突破跟学习。而赛斯讲的一个更不一样的部分是什么？因跟果是同时发生的哦，因跟果是同时存在的哦，它并不只是一个序列的东西而已哦。怎么说？好，就像我赛斯也讲，当你有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答案有没有同时存在？已经有了吗？已经有了吗？好，当你知道你打他，他一定会打你。好，所以当你打他的时候，他打你那件事情其实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了。已经存在了，你会觉得很奇怪，明明有顺序，我打了他，他才打我的嘛，对不对？你会觉得很奇怪。好，那你为什么会想打他？你为什么跟他结下这种很想扁他的那种冲动？你的梁子是跟他怎么结下的？假如因跟果同时存在，我们可以怎么看？为什么你那么想打他？ 你可能跟这个人才认识几天哦，也许才刚见面没多久哦，你看到他就不爽，就很想扁他。为什么？刚讲到嘛，习气、因果业力，只要说因跟果同时存在，那会不会你看到这个人，这个人曾经对你怎么样过，你就是看到他就是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你为什么看到他不会啊？为什么看到这个人会？各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会不会他曾经贬你，好，可是不在这一个转世的角色里面？所以当你看到他很想贬他的时候，他曾经贬过你的那件事情在你心中同时浮现的，否则为什么你对这个人特别有这样的反应？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明明这个人才刚认识，为什么你看到他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应？我们不要讲这个，当你看到这个人才瞄过一眼，你就觉得天哪，他是你的真命天子，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除非花痴哈，有的人一看就是一见如故啊，为什么？为什么？你明明现在才看到他，可是为什么你看到他会有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会不会你们曾经有过什么样互动的经验？其实在当下的那一刻，他同时是存在的，同时在运作，在作用着，只是你的自我意识对焦在此时，在对焦在这个世界，对焦在这一世，所以你对以前好过去是发生的事情没有那么的清楚。所以后来蔡司就讲，为什么新宗教的产生，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所谓人格结构会改变，我们的家庭结构会改变，政治结构会改变，好，很多的很多的这个结构都会改变，可是它还是并没有开放让每个人拥有那种一起过去轮回转世的能力。为什么？那很可怕，你走过来，你知道他在唐朝的时候曾经骑马，跟我一块去骑马比赛，然后他使了小心眼把我撞倒在地上，你懂吗？你跟他就不会有一种新的感受，你跟他一看到他，你就看到过去你们转世经验里面曾经结过什么梁子，你看会不会乱掉？你能够受得了吗？你跟他没有办法有一个新的看法、新的互动的机会、新的经验出来。哦，你要是看到每一个人都看到你跟他所有的轮回转世的关系，哎，可以笑，哎，可以笑。好，所以其实每一个观念其实有一些关系。我这样回答可以吗？还有没有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老师，我的焦点是放在，因为你刚刚说自我跟独特是不一样的，对，那我自己的理解是自我看起来都会被所谓的习性影响到，可是那个所谓的独特它似乎是很稳的，不会被这种所谓的自我习性影响到，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天命嘛，那个独特。
独特性哈，我们说嘛，只要我回到赛斯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在出生前不是都要写好灵魂的蓝图吗？好，灵魂蓝图里面所写下的，好，我都说包括你的性别，好，包括你的一个你所设下的一个家庭环境，包括你对此生，好，你大概要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包括你什么时间点出生，那我们不是说你就会有一张像星象盘吗？像命理八字吗？有没有？好，只要从这个很具象的东西来解释你天生的一些性格。有没有被定下来了？有没有被定下来了？这是你在这一世里面选择的某一些的独特性，而这个独特性有没有带着过去很多转世经验的一些选择？我要不要持续那个经验？我要不要把我某一个转世的一个特质，我到现在我还在来发挥？所以你看，有些人为什么？我上次就看到一个才6岁的男孩子，他弹起钢琴来。一上手，手都还没那么大，可是他弹起曲子来是大师的风范呢。才6岁，在香港，一个香港的小男孩，他有没有带着他的某些独特性来到这一世？他的独特性是这一世才开始学会钢琴的吗？绝对不是。好，所以你现在大概了解我的意思了吗？每个人带着他与生俱来所谓的一些特质，好，那这个特质当然是他的灵魂要来选择投胎的时候，他给自己做了一张蓝图，包括他在这一世的角色，他要带着哪些特质来，他想要保存 他过去转世经验里面有哪些他特别想要再带到这一世来的一些东西。好，那他们，我说在灵魂角度在思考这个问题，跟我们现在用脑袋瓜子用自我意识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角度会不一样，会不一样。假如一样的话就惨了，你就会选择大富大贵嘛，对不对？貌美如花，然后男生就会选择妻妾成群，当个老员外叭叭叭。好，比如说，所以灵魂角度他在选择一些你这一世角色的特质的时候，他的角度跟我们现在所想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他甚至会故意选择在某一个转世的自己没有学好没有明白的功课再来的时候，他还是会选择带着某些旧有的习性，好让你能够突破这个习性。假如你的这个旧有的习性没有带来，你要突破什么？你不断的还在创新，对不对？可是我们带了一些旧的习性来的时候，表示这个习性它是要来帮助你做一个突破，做一个超越。所以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他的习气？好，讲那这也是一个解释的角度。好，你的这个独特性，好，我们说每个人独一无二那个特别的特质，那种气质，我们在做每一个人的独特性，每一个人的气质有没有一样？没有啊，我妹妹双胞胎也都不一样啊，好，完全不一样。可是自我会不会再染上新的习气？会啊。你会不会在你的独特性的这个特质再染上很多新的习气？会啊。好，你的独特性是你之为你，还有你在看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好，你在跟别人互动的你的特质，比如说有人跟别人互动，他的特质就是什么？好，他是一个比较容易信任别人的人，他从小就是很容易敞开他自己的人，所以他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打到人家的人群里面。可是有些人的独特性是什么？静观其变。好，他先看看好适不适合他，他才决定要不要进一步，有没有？这就是独特性啊。好，你说可以改变吗？有点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不对？可是信念创造实相是要做什么事情？突破你不喜欢的习性，改变你不喜欢的特质，多多少少可以做到一点，做到一点。好，所以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特质哈，可以造成一个帮助，但是也可能会是一个限制。所以你要让它成为是限制还是一个助缘，要看你后天的学习，你怎么决定，你怎么决定。好，讲了这么久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没回答，对不对？你的第二个问题是哦，身心灵噻。好，身心灵哈，我再简单讲哈，什么是身心灵？因为我们常常都会看到身心灵三个字，对不对？很多都是身心灵的这些观念嘛。那在我个人呢，哈，我个人的一个解读，身体当然不用质疑，有身体的意识，有这个肉体。好，这个肉体身体嘛，身心灵的身。可是我们的身是有身体意识的，它是有思想有智慧有情绪有反应，它不是一个有一个物质性的存在而已。我们的身体很有灵性。好，这是我们的身心灵的身。所谓的心呢，好，我们说心里面的情绪感受反应。好，灵呢，我们说心灵，心灵那个灵指的是什么？我把它指的就是一个内我意识连接一切万有的一个状态，一种能力。甚至我说这个心灵的灵，它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好，我们有的人讲灵魂，好，但是还记得吗？灵魂永生里面赛斯说他不喜欢用灵魂两个字，他会用存有，啊，用存有。好，存有就是一种能量状态，很大的能量状态。好，那我们马上接着，不是一直在讲耶稣、保罗跟施洗约翰分享同一个存有吗？这三个特别的人格分享了同一个存有，所以存有可以说是我们生命能量的来源。我们先来看书哈，587节，好，在479页这里，倒数第二段啊， 当然这外在的宗教剧是不断在开展的内在精神性实相之不完美的代表。这些各种不同的人格在宗教历史里的神明与先知，他们吸收了居住在某一段时间的人们所抛出的集体内心投射。那我们一直在强调，所谓的宗教的出现，所谓的神明的出现，都是在反映集体众人内在里面对一个伟大力量，对一个精神性代表的具体的呈现。大家听懂了吗？好，听懂了哈。所以我相信这个林默娘哈，我们说妈祖有没有，好，它一定是某部分代表对海洋神秘力量的一种敬畏感。有没有，妈祖是不是都在保佑坐船的人吗？那海会不会让很多人产生畏惧感？当然会，尤其是你航海在大海的中间，航行在大海中间，一望无际，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会不会心生畏惧感？尤其是夜晚哈，一点灯火都没有，你站在船头上看着那个大海，好恐怖哦，好恐怖哦。我今年有去坐过游轮嘛，我就看过这个形象影像，然后风又很大，浪又很大，你站在船头上，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连星星都没有，站不到两分钟，赶快走。蛮恐怖的那个感觉，你会觉得哇，在这样子浩瀚无垠的大海天空，那你对这样的一个未知的哈，这种力量，好像有一种冥冥之间有一个好大的力量在旁边，你会产生那种畏惧感，有没有？后来集体众人把它投射出来，就变成什么海神啊？海神最有名的海神是谁？大家知道吗？在希腊时候的那个神话不是有个海神吗？叫什么什么听不清楚，波塞冬，索尔哈，太阳神。对，你看他有念历史，好，希腊神话我以前有讲过，可是我现在忘了，我现在忘了。好，我现在想到的是谁你知道吗？他也是那个名字，就是小美人鱼那个卡通里面那个，不是有个海神吗？有啊，海龙王嘛，海龙王在希腊时候的神话是有这个人物的，是我有点忘了啦，那个名字太难记了。好，那各位你看，在希腊时期很多神话的这些半人半神的角色，有没有，有没有在投射出集体众人内在里面既对一个伟大力量的敬畏，而且看到这些神都好有人性，所以为什么说半人半神，半人半神。那有没有也很象征我们现在的人人性里面，我们有没有神性？有。可是我们有没有人性？有。所以我们有半神半人的特质，对不对？好，嘿，哦，可能太阳太烈了，晒黑了。乌冰乌冰呢？乌冰妈祖。好，你说为什么要黑的？大家也知不知道？一样嘛，这些神像的肖像、样子、性别，好，他管什么事情，集体众人内在里面投射出来，好，把它诠释过后的一个形象的代表嘛，是不是这样子？你看，你们像我很喜欢看圣母玛利亚，看到她有什么感觉？像妈妈嘛，所以有没有把她弄得非常的柔美，像妈妈？那台湾的圣母玛，就是中国的圣母玛利亚是谁？观世音菩萨嘛。有没有一样的特质？有吗？那妈妈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温暖啦、安全感啦、爱的来源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没有把很多对母亲的一种感觉的投射到这些所谓的女性啊，这样的一个很代表性的人物，我们说圣母玛利亚、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哈。赛斯其实在谈到宗教，他都一直都在谈象征，象征，象征，象征。可是因为大家忽略掉，或者是说太畏惧那个未知的力量，所以对宗教的信仰很投入的时候，都把这个神秘的力量，把这样的一个肖像所象征出来的精神性意义，跟你自己切割了，分开了。所以有没有很多人都很怕，或者说很敬畏？好，他认为他是他，我是我，而我是他创造的。而且这个神有很大的力量，带着惩戒，好，带着一种可以改变，好，带着可以帮助你心想事成的各种能力，有没有？好，当你是这样子看待神明的时候，你是把你内在里面具有的能力跟把它投射出去，而你却不相信你自己有这个能力，所以你把你跟神之间是切断了关系，切断了关系。新宗教就不是这样子了。好，后面会讲到，我们接着看啊。这种宗教具灌注并指挥内在实相中必须以物质来代表的那些面，并且希望能够澄清它们。那这些戏呢，不仅出现在你们自己的系统里，也有很多投射到其他实相系统里去了。不过宗教的本身永远是内在实相的外在表象，有没有？这句话你要画起来。好，这就是新宗教的精神哦。我们到庙宇，到教堂，我们看到这些所有的神，它对我们而言已经不是跟我们分离的外在的一个很伟大的力量，而是它也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内在就具备有的那种力量。好，那么其实只是原始的精神存在才赋予物质存在的意义。好，那以最真实的说法，宗教应该包括了人在寻求意义与真理的本质时所有的追求。灵性上的追求不可能只是某些孤立专门的活动或特性。好，这句话你要画起来哈。宗教应该要包括什么？寻求意义，还有真理的本质。好，所有的一种追求。当你在进入到宗教里面，各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最想要靠近宗教？当人生迷失的时候，有没有失去了方向？当你觉得活着没什么意义的时候，啊，当你人生产生很大的变故的时候，或者是当你一直在思索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最后一定都会碰触到宗教的范围，是不是这样子？好，假如这个宗教它不会引发你去探索所谓的生命的意义，啊，它不会引导你去认识所谓真理的本质，你会想要信它吗？不会呀，不会呀。好，人的内在里面都有一种想要寻求依归的冲动，每个人迟早都要问，我到底为什么要活着？迟早而已，迟早而已。好，所以有一个也是蛮有趣的讨论呐，哈，蛮有趣的讨论啊。因为有的时候许医师来的时候，都比较有机会跟他讨论一些观念啊，一些事情。那他也就讲到，大家也只要有听他演讲，大家也知道，啊，就说像现在大陆上面的年轻人啊，其实他们在学习事情上面的态度都非常积极。好像听说新闻也有播了这个台湾的一个教授不教台湾大学，去教清华大学嘛。好，那他们的学生啊厉害到哈，老师只是跟你闲聊，他们已经把老师的重点写好了，第二天就把重点印给大家，印给老师。老师只是在这样子闲聊哦，重点都写好了。好，老师一说什么参考书籍，下次上课大家都有了，都具备有了。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反观我们自己现在国内的孩子跟学生，学习动力很不积极，很不积极，好，而且很被动。好，那后来就讨论到，我们根本没有国际的竞争力。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观点。好，我们的孩子将来怎么会有国际的竞争力呢？好，当他们这么认真的读书，每一个学习的机会都不肯放过。好，这些念清华的啊，好，念这个复旦大学的啊，好，这些都是各省份最优秀的小孩，那他们都会把握每一个上课学习的机会啊，然后他们立志就是学成之后啊，要造福乡里啊，然后要服务人群，改造世界。好，那他说我们国家的学生都说找份好工作，好好生活。 啊，找份好工作哈，安居乐业就可以了哈。好，那后来我就在跟许医师讨论哈，我说你觉得呢？你觉得是这个现象是退步还是进步？好，大家觉得呢？好，台湾的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看起来真的好像真的没有像国外的啊这些年轻人这么的积极奋发向上。然后郭台铭不是一直强调好那个博士去卖鸡排吗？我今天晚上可能可以吃到诶。我们有个同学说因为他在丰原卖鸡排，他住在丰原，后来他昨天说他要带这个博士炸的鸡排来给我吃，我们来吃看吃博士的鸡排味道怎么样。他说生意好像还不错。好，其实郭台铭一说他的生意就变得很好，好，生意就变得很好。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啊？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
对啊，我可以这么讲，就某方面而言，中国大陆某方面是已经在退后。我之所以这么讲，是我自己大学的时候读过日本的一个民族，日本他们的民族特性就是一个文化输入国，也就是说，他们看到哪一个国家的文化输出哪些东西特别好，就把它派。很过去学习回来之后，然后学习过来之后，然后经过他们脑袋那边去思考，那个想过了之后，然后稍微改造一下，就会放很大他们的东西。但是很多很多日本的一些东西，往往都可以看到，其实像是哦，跟其他国家的东西都有在里面。而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像现在那边说人家山寨的那些东西，可以说不就等于是那个跟日本他们那边去学的嘛？所以就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算是在已经在退后，日本还是从开国历史就是一个文化的历史。
我知道你的意思哈，我知道你的意思。来讲我们的意识，好，可以有很多面向来探讨这个问题。好，我们的自我意识，好，那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好，那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好，那看大家怎么想这个问题，怎么想这个问题？好，很有趣的。那当然了，这还在一个阶段里面，在过程里面，因为当我们的出发点把所有的事情学好。我们要具备有国际的竞争力的时候，那我们会想到基本的概念还是在竞争，有没有？那竞争是什么意思？好，赛斯一直说物竞天择，好，像达尔文的进化论，好，像这样的一些观念都是建立在竞争的概念上面。那竞争是新宗教精神里面的必要条件吗？好，我们知道不是，一定是爱的互助合作，一定是爱的互助合作，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它并不只是牵涉到孩子，好，说我们的年轻人很用功读书，很积极向上，然后要增加国际的竞争力的这个焦点来看这件事情了。好，那并没有说什么样的想法是最好最正确的。好，可是我个人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绝对，好，没有那么的绝对。那像我们台湾的年轻人，说真的，好，现在可能受挫力也都降低，我们看到的嘛，好，我们常都会好像看到很多的这种各方面的说法都是这么讲嘛，受挫力降低嘛，积极度不够嘛，好，然后呢，好，不觉得说赶快去赚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嘛，因为父母亲还可以继续养嘛。然后他就想要多花点时间去找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好，他想要去追求他的梦想，好，他可能学无法致用，啊，没有用他所学的，好，他也许有很多对生活上面很多不同的一些感受跟看法，好，也许看起来都跟所谓的提升竞争力都没有关系的事情。好，那究竟这样的一个方向，它真的都是绝对的一种消极退步，然后是一种我们说比较令人忧虑的现象吗？是吗？好，我们都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很显然的哈，其实我听到许医师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也就是说我们的确在精神层面上面，我们一直都说爱的互助合作好了。 可是在一个物质实相上面的确也看到啊，台湾恐怕啊已经退出了竞争的这个场域了，因为台湾的竞争力其实一直在节节后退，是不是这样子？从客观的条件上来看啊，台湾已经不具有过去的那种竞争力，那么我们更要啊被激发出我们内在的心灵的潜力跟独特性。好，上次讲演讲我很赞同这个看法，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甚至我们的孩子的独特性，心灵的潜力，只要再加上一个十足的自信心，他会不会走出他的一个特殊的道路来？好，他不再只是要去跟人家一争长短，他而是尽可能的自我表现，自我展现，展现他特别的地方，展现他特别的地方。好，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像吴继刚，有没有？玩芭比娃娃，他的父母亲只要是一般的父母亲的话，就昏倒了。好，然后可能早就觉得他儿子有问题，可是吴继刚后来走出他的一条路，有没有？好，最近这个美国的哪一州的佳丽小姐的选拔，谁第一名啊？有一个只断了一个手背的女孩子得冠军呢。他后来要代表他那一州，好像是亚利桑那州，要来竞选美国的美国小姐。那他是亚利桑那州里面得冠军的那个女孩，他只有一条手背。好，他可是站在台上跟大家一起跳舞唱歌，比手画脚，他的手臂断了一截，这是天生的。可是他却没有因为他断了一截他就不出来竞选这个小这个叫什么，对，他并没有说不出来竞选，或是隐藏他自己，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残缺的人。各位，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好，他有没有在发挥他的独特性？有啊，有啊。那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他原来是当空中小姐吗？那个，他是哑巴是不是？不会讲话，是谁 ？Model 也是，哎，叫什么名字？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又当然我们又会说他是特例啊，又会说他是特例，因为这些是站在台面上的嘛。可是各位，我们的孩子不见得每个都要站在台面上的嘛。比如说像我们那位同学好好的把月饼做出他的一番好成果，然后走出他的独特性，比如说改良月饼，好，改良月饼，月饼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好了，对不对？好，也不见得只有做圆的嘛，做成星星的样子，做成动物的样子，为什么不行？好，做出模子来，有没有？然后把月饼的材料就挤在那个模子里面，好，将来九大意识家族开发成月饼，九大意识家族的代表人物开发成月饼，有没有可能？好，比如说了这些东想西想，可不可以开始走出自己的独特性？好，假如我们真的没有竞争力，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负面的意义吗？还是也有它正面的效果？所以每一件事情看我们从哪个角度看，是不是？只要我们始终看到孩子没有竞争力，你会担心死了。你会看到小孩子，然后今天还懒在那里，然后还是在打电动玩具啊，还是在那里这个三不五时跟你讲说我要去追求梦想，好，然后书不念了，休学了，要到国外去游学打工。现在很流行游学打工吗？那也有很多家长对游学打工是很有意见的。为什么去那里帮人家除草啦，挤奶啦，然后在饭店里面当那个 waitress 或者是那个擦地板的啊，整理房屋的，你会不会这样子想？好，我把你养到大学了，然后你到国外去游学打工啊，可是你都做这样的事情，一定有父母亲会觉得说白念了嘛，有没有？一定会嘛。好，那每一件事情都看你有没有其他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其他的角度来看。好，那什么是独特性？好，什么是独特性？好，这就是很有学问，这很重要了。什么是独特性？只要大人自己都不敢走出他自己的独特性，他会鼓励他的孩子走出他的独特性吗？ 好啊，独特性是什么你知道吗？简单来讲，独特性就是你看不懂的那个部分呢、啊。每个人都有他让你看不懂的部分，有没有？让你怀疑，让你觉得很疑惑，让你很担心的事情，是不是？好，那会不会那就是他独一无二，好，也必得要去经历的，而且必得要去展现的一个部分，可是是你完全不熟悉的部分，是不是这样子？是啊，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提升我们的一种辨识力，它反而是一个重点了。我们的辨识力，好，辨识力是什么？辨识力是什么？一种看事情的很不一样的能力，有没有？好，就像我刚才讲，你不会人云亦云，好，你不会只是看人家资料整理下来的结果，你会有你自己独特的看法，会有你自己的角度。好，那你觉得训练一个孩子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跟角度重不重要？好，训练一个小孩子能够去不断的很自由的很有自信的展现他个人的看法重不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好，那每一个家长，每一个个人，像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们有没有勇气来表达我们的看法？还是我们只能人云亦云？对不对？对。好，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我们是可以去好好的讨论的，好好讨论的。嘿，好，来来来，我们这个麦克风给这位同学。这位同学，你要走向独特性还是竞争力？
可以走独特吗？
可以可以可以。他现在大三嘛，对不对？
大四了。
大四了，大四了哈。心理咨商系。
心理系，对。
心理系。
中山一。
好，
然后就是因为我想到之前我们系上有老师，就是其实他现在在大陆执教，不过他是在内地的大学。他其实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问他啦，我们问他说，如果我们以后走学术，然后走向大陆，然后在大陆发展的话，那其实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我们那时候是这样问他，他那时候是回答我们说，你必须要肚子里面有东西，去那边才有用。原因是因为就是他说，嗯，在那边就是领导，领导，领导这样叫，然后他们学生看到教授你肚子里面没有东西，其实就是他一知道你的底细是什么之后，他就把你丢在一边了，因为他觉得他在你身上学不到东西。就像在他跟我们说他在大陆做的谘商跟在我们所学的东西不一样，我们学的是一个平等，但是在大陆是一个领导和个案的对话。就是那个我觉得在大陆的在就是他们的主动，我觉得有一点权威在里面。嗯，对，我要讲的是这个。
简单来讲哈，我晓得你要表达什么。刚刚这个同学要表达的说，在大陆上面他们还是服从权威。好，可是可能在台湾好做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谘商的过程是一种平等的互动。好，你不是让你的个案全然听你的，而你是在引导个案看到他自己。哦，其实这个话是赛斯的，你知道吗？赛斯的辅导官是这样子。一般真的心理上面在做一些心理的谘商，他只会一直叫你多说一点，你多说一点，你多说一点。你就是花钱来让我听你讲话嘛，你再多说一点啊。好，按你的看法是什么啊？好，你可能一个小时过后，你都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后来就有个案跟我反映说，我好想听听他到底会不会讲什么，好想听听看谘商师会不会说些什么。可是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好，因为谘商师只会说你再多说一点啊，哎，你的感觉是什么啊？你说啊，你继续说啊，好，你就一直说啊，好，然后时间就到了，然后谘商师只要讲一句话就可以了，啊，你再多说一点啊，好，你再多说一点，这样子，对，好，那可是当然我们在讨论到再更进一步的，好，更进一步，我们刚刚在讲。好，我们这个题外话刚才讲我们的意识注意到对方会不会影响到你？会吗？好，那对方在跟你互动的时候他的意识状态会不会影响到你？会吗？所以其实一个谘商师在跟一个个案讨论问题，甚至在做谘商的过程里面，他早就已经不是一个只是一面倒一个人讲话算数的过程，不是。 好，其实是两个人的意识一直不断的在互动，在联系的过程。好，只要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諮商师也不见得比个案问题要更少，大家了解吗？好，但是在某一个所谓的专业领域上面，也许諮商师他会用很多专业的技能理论来看这个个案，好，然后给他一些所谓的专业好上面的一些引导或是什么的。可是在赛斯学派的培训里面，好，赛斯讲到，既然意识是跟个案一直不断的在流动，所以你要让这样的一个流动顺畅的话，而且让个案听懂了你，其实是要他看到他自己的问题的过程，他自己去意识到他今天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你就成功了。而不是你告诉他一二三怎么做，或者只有说你再多说一点，你再多说一点，而是在那个意识流动的过程里面，好，那种疗愈的效果是两个人同时在发生。有的时候个案一直在疗愈諮商师，我都开玩笑，有时候諮商师应该要付钱给个案呢，是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个案，这样的个案来到你的面前，他所带来的问题，他所带来的刺激，多少跟这个諮商师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有关系。好，那这个其实已经更深入到心灵的层面了。所以你在台湾把这些东西学好，你到大陆上去，他们就会把你叫做领导，因为他们不会，他们还没有到这个层面。好，所以其实许医师也会跟我讲，其实大陆上普遍他们一般还在追求非常表象的东西，心灵的东西还没有真正，还没有开始，好，有在酝酿，可是你看他们不能在台面上嘛。可是很多人在台面下其实是有很多的追求，但是真正深入到心里面，像我们谈的这么深的情况还没有，可能还落后很久，还落后很久很久。所以你在赛斯学派学好赛斯学派的辅导官，加上你的好这个专业的所谓的学校里面的知识，你到大陆上打遍天下无敌手，我们要靠这样子去征服。我每次都说许医师到大陆上去，好用他的方式在反攻大陆啊，可是他们都不知道，好先赚他们的钱，赚他们的心。现在有很多那个大陆的一些同学，他们真的就到台湾来学习，好，而且大陆上也慢慢开始有人想要捐钱买地做赛斯村了，马来西亚也有，马来西亚也有，好，所以其实我们的触角一直开始在往外延伸了。好，那因为刚刚提到那个独特性，好，它也是我现在开始好很认真的在对焦的，就是赛斯魔法学校，我们要盖教育中心。那盖这个教育中心，其实我已经找到它非常明确的方向。好，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魔法学校里面，从出生入胎一直到临终关怀，我们有一整套的身心灵的课程，依着不同的年纪，好，依着不同年纪的需要的一些不同的区块，我们都有一些课程。了不起的学校，我自己在想说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就叫做心灵魔法学校。魔法其实赛斯在讲，所谓的魔法是每个人都有的本事，魔法的意思就是说创造嘛，创造出你要的结果，每个人都会施行魔法。好，那所以你看灵魂永生有没有讲到，当一个胎儿进入到妈妈的肚子里面，我们说意识开始一入胎，妈妈的意识就跟胎儿的意识有没有开始在互动，有没有开始有影响？所以我要做胎教音乐，我可以开始做胎教的音乐，做准妈妈教室，好，怎么样当个父母，你说重不重要？尤其是现在小孩子越来越少，那现在有小孩的人很宝贝，那一个准备要做父母亲的人，他心里面要不要调整？好，只要调整好了，怎么会有产后忧郁症？所以从入胎，从胎儿一直到临终关怀，我可以发展多少的课程，大家了解了吗？人的这一生，从儿童、青少年、青年到成人，单单成人阶段，你看事业上的生涯规划，自我价值完成的练习有没有？包括婚姻关系，包括亲子关系，你看人的这一生要碰到多少区块的东西，只要我们都有一套一套一套的这种 赛斯心法的身心灵的课程，你看重不重要？蛮不错的，对不对？用想的好快哦。可是起码我们等一下哈，让我先讲完。先把那块地有啦，也许最快最慢明年初也应该要交地，因为三年了，也快要把坛子的那块地快要交了。好，虽然还有一半的钱不知道在哪里。好，那将来要盖一个模型，我希望建立起一个赛斯学派的赛斯学派的魔法学校。好，那这个魔法学校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直不断在讨论怎么激发这个孩子的独特性。好，他心灵的潜力，好，他的同理心，好，他的这个什么什么的，我讲了一堆，写了一堆。好，那所以现在其实目标先确定啊，好，先确定，那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完成嘛，把它完成嘛。好，好歹都觉得自己大概还有几十年可以活啊，几十年可以活。好，那能不能够顺利完成，老天爷会帮忙吗？只要这件事情是不错的话，将来把这个学校模型做好，好，以后就很多地方都可以来 copy 这个学校的模型。像你看那个华德福学校，有没有一些体制外的学校，他们其实就是一套中心理念发展出来的一个好不同于传统体制的教育学校。但是好，我要走的跟他们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不会教学校里面的知识。华德福学校体制外学校他们还是要教知识的。好，我们单纯就是在练习魔法，我们这样的一个魔法学校就是单纯的就是在启动心灵各种潜力的这样的学校，听起来很好玩啊，呵呵，很好玩哈。好，所以我们的线上捐款也已经好，也已经设定好了哈。先等我把重点讲完哈，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有定期定额的赞助，好，基本就是500块钱每个月，假如可以的话就是自动扣款，扣500块，500块不是说只能500块，500块以上。后来上次许医师就马上讲说，工作人员率先做所以我们每个人基本上薪水都要先主动扣钱来赞助自己的这个线上捐款。好，那这个线上捐款有几个大项。好，那其实现在要开始慢慢的为一个教育中心慢慢让他的这个计划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这个魔法学校。好，这是一个现在才刚刚要出炉的计划，那你们是第一批听到的人。好，我自己还在慢慢在酝酿，在那写这个东西，我希望慢慢的把这个起码在教育上面的一个心灵教育的方向能够越来越明确的把它确定下来，配合着我们将来要盖教育中心。好，所以其实我们做了一套叫做心灵扎根计划。好，刚刚那位好摔断手的小同学，他就是我们的这个魔法学校的学生，就是那个小同学，我跟你讲哈，各位，他已经会玩魔法了，他让自己的手断掉不要上学，因为他不想上学。好，因为暑假刚放完，很多小孩都不想上学。我在上魔法学校的时候，我跟各位讲，我有带他们玩心电感应嘛，我就坐在这里，我投射出影像出来，就是那个断手的小朋友，他第一个完全看到颜色对，形象对，什么都对，就是他，就是那个小同学。好好训练看号码，我的意思说要看号码，这样对盖学校才有帮助，这样就是那个小同学。好，他算是大家眼里面还算调皮的男孩子，好，不是乖乖坐在教室的那个小孩子。可是我送了一个影像出来，在场这么多的小朋友，就他第一个最快而且完全正确100分哦，100%正确看到我送的影像，你说灵不灵光？灵光啊，好好玩哦。我们的小孩子越小，这种心灵没有受到限制的时候，这种心电感应直觉能力，你说棒不棒？有时候妈妈好，今天要去哪里，东西南北要问他一下呢。好，你刚刚我跟他喂多几遍去看哦，还是感应蒙起来。好，可是我觉得这也是父母亲的挑战。好，当你面对一个其实我们说心灵能力越来越好越来越活泼的小孩子，其实父母亲也要具备某些能力的，否则你怎么应付他？好，那他一天到晚跟你讲天语，好，你完全都听不懂，你怎么办？对呀，而且我也知道很多孩子讲话是没人听得懂的，所以很孤单。我昨天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他也一直都在星光国中，好，在担任辅导老师。好， 可是他不是正职的老师哦，他就是志工，他去协助，他在这里做一些辅导的练习，好，那一直在上我的课程。他昨天就分享，他在星光国中辅导了一个，那会辅导室来都是那种学校里面放在黑名单的小孩吗？这个男孩子，好，晚上都在跳八家将，好，后来也有被抓到少年管训，然后逃出来。好，逃出来之后学校就说，假如你不来接受辅导，你就要再被关进去。所以啊，他就开始来接受辅导。那么我们这个老师跟他讲了三个月的话，从来都是自言自语，这个小孩子头都低着都不看他，从来不回答，因为他是怕被再抓回管训，他非来不可。可是慢慢慢慢的，后来这个老师，好，那我说你都讲些什么，他说他自己发生什么事啊，好像在跟他做咨商一样，因为他都不回答，只他没有讲说你再继续多说一点，好，就变成这个老师在自言自语。可是他就不放弃，他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最后说，哎，我长得其实蛮好看的，你可不可以抬头看我一下。那小孩子突然笑起来了。后来他跟这个学生两年的辅导，这个孩子所有的课都不来，他只来礼拜三跟他做辅导，跟他讲话。好，后来要毕业了，我们这个辅导老师哈，他辅导过的学生，他一定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一定送礼物给他。好，然后他就请学校的老师一定要帮助这个小孩，给他一个就是一个继续念书的机会。好，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念书，成绩根本也都过不了，可是他祈求他们的老师给他一个，就是那种叫什么技能什么学校啊，就是技职，哎，对，技职这个学习的机会，而且是在屏东。好，后来这个孩子到现在都在技职学校里面，而且一直都继续在念书，继续在这个环境里面。好，所以其实我很了解，好，这个刚刚这位同学他的心境。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小孩的确是太特别了，而且有他自己的想法，可是没有人听得懂，没有人听得懂。各位，你小时候你有没有常常有这种感觉，现在大人没一个巧的，都听不我在说什么，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有没有常常觉得大人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有没有常常觉得自己很孤单？好，后来你知道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青少年，好，越来越多的情绪障碍，好，有一些情绪问题，好，不乏什么你知道吗？当自我意识在发展的时候，不断受到打压，不断受到权威式的掌控，你要听我的才是对的。打压是什么？你的自我意识要出头要发展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要听我的。好，那当这个孩子不断受到这些挫折打压的时候，他的自我意识会不会被扭曲？会被扭曲。他的意识心会不会开始被自我意识的扭曲而控制了？控制什么？再也不信任了，开始自我否定了，开始深深活在痛苦里面，活在被恐惧控制的那个心态里面。被恐惧控制的小孩会不会参加八家将？会不会参加帮派？会不会参加那个群聚？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啊，有没有？好，他可以参加八家将，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有一个群体的支持，他会觉得安心啊。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这种青少年的问题，他都是来自于自我意识开始在发展的时候，他没有，他周遭的环境没有给他一个适当的安全的环境，好，一个比较正向思考跟一个正面鼓励的环境。好，所以我们真的再也不能够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小孩的表现，因为没有一个小孩子能够用某一个什么标准，功课的标准，表现的标准来衡量他的。好，那为什么这么强调独特性？而当一个孩子的独特性在发展的时候，他是需要有一个能够滋养他的环境，让他有安全感，有安全感才会长出自信心，没有安全感很快就把你打倒了，自信心怎么培养？所以刚刚那位同学很显然，你只缺一味。好，奶奶说人生有十个味道，人生有十味，你现在欠一味而已，好，你就可以出来了。好，那味就是自信心。好，对于你自己独特性的一种自信心，我就是要这样走， 好啊，妈妈给你的影响虽然会同时影响着，好不好？立马吸呀，对吧？立马呛鸡鼻，自信心，好，你就不会洗澡又喘不过气了。他的家人对他的影响太深。好，各位，你可不可以一边在发展你的自信心，一边也还在面对家人对你的影响？因为他不是一两天的影响。可是你不要等到都没有影响了，你觉得你才可以有自信心？不是，不断的建立你的自信心，不断的改变对过去家人给你的影响的一些观念跟看法，不断的采取一些行动来让自己的自信心可以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好，这个时候你当然要参加这种听得懂你话的地方嘛，对不对？好，以后你当我们的魔法学校的辅导老师啊，因为你经历过啊，你知道啊，怎么听懂人家的话，这太重要了。以后你会是我们魔法学校里面很重要的老师啊，因为摸你一下我就知道你哪里不舒服。这种能力以为每个人都有吗？每个人都有，可是有的人比较隐藏，对不对？以后我们的魔法学校里面很可怕，你一进来好，就有眼通先看到你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用讲，来我带你到哪一个部门去。好，假如身体不舒服的，你一进来一摸你，来现在到哪一个部门里面去，这是真的啊。好，这是真的啊。好，所以其实魔法学校的训练就是要这样子。怎么样，这边风水比较好的蟑螂比我们活得久了，你就让它安全通过就好了。你看面对蟑螂也是在面对恐惧啊，对不对？嘿，好好，所以其实我想这件事情，哎，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啦。哎啊，大家就参与了第一所要开头的学校的参与者呢，而且你们是第一批听到我去讲这个计划的人。好，啊，会不会成？一定会成嘛，什么会不会成，一定会成，哪有什么否定句，非成不可。好，非成不可。好，所以其实我过去我就一直在讲，好，我们现在不是说 Indigo 的小孩吗？靛蓝色小孩， Crystal 水晶小孩，都是心灵能力非常特别的孩子。我们现在在走这个意识扩展的方向，就是这些小孩子将来不断的不断的在开发他的意识能力所展现的一些那个行为啦，或是思想，我们大人要看得懂，要听得懂，否则就麻烦了。否则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多所谓自闭症、亚斯伯格症，好，什么症，这个症那个症的？对，所以大人要如何听得懂？大人要来保护这些小孩的。所以其实我都常常自诩哈，我们这些大人他是要来保护这些心灵能力非常好的小孩。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些大人，我们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哦，你们被派来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认出这些小孩，保护这些小孩，让这些小孩子平安长大。他们是帮助整个地球意识扩展很重要的部队。所以真的哈，让我们一起来哈，学习这种心灵意识扩展的力量，好让我们有能力帮助保护我们的下一代。